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6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修炼讲真相的体会，作者中国陕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我修炼大法22年了，近10年来每次遇到宵夜都是不超过三天就过去了，可就在近期出现喉咙不适咳嗽，五天了感觉仍有不正常状态，我想是什么原因呢？修炼这么多年，身体里应该不会存留败坏物质了。师父在理性中讲，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中国有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说走一百里路要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也就是越接近成功往往就越困难，越需要坚持。目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经到了修炼的最关键的关键时刻了，一个人要想成功不是在看到希望后才去坚持，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持法轮，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我就发了一念，今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把60分钟再加长30分钟，于是我头前抱轮30分钟，腹前头顶两侧抱轮各20分钟。第二天喉咙不适咳嗽消失了，我明白了，要练出精体就要自始至终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修炼如初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法在脑中装多了，任何时间都能正念正行，功练到位，讲真相就会更加顺利。以近期面对面讲真相说说自己的一点体悟。那天我请了25位亲友聚餐，当人们正在尽情享受佳肴美酒带来的欢乐时，我站起来说，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请大家一起欢聚，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也借此机会为大家唱两首法轮大法的歌曲，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都热烈鼓掌。我唱的是师父创作的《找真相》《红尘四海》这两首歌，我在唱，亲友当中有人在用手机录像。唱完后我就开始给大家发翻墙卡和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这25人中有已经明白了真相者，他们起到了助我讲真相的作用，当时劝退了9人。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那天，天下着小雨，我带上90岁老同修存留的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骑车去学法小组学法。来往的路上见开轿车的，如果车的前门是开着的，我就过去问个好，你好，祝你开车平安，事事顺心，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喜讯，瘟疫不可怕，诚念真言就得救。如果对方认同就劝退并送上真相材料，如果拒绝就对他说，我只是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下回有人给你讲大法真相千万别拒绝，了解真相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这天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7人，其中4人退出入过的邪党，我就抱着慈悲心一心一意为救人，有说共产党给他钱而不退的，也有说不好的话的，我无怨无悔不受干扰，只有同情惋惜他们是被谎言蒙蔽欺骗了而不自知。师父传法是为了留下可贵的生命，现在众多的众生在中共邪党谎言的蒙蔽下无法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 我们有的同修现在仍被非法判刑，在黑牢中遭受酷刑，受煎熬。那么我就要更加精进实修救人，多救人以报施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一次讲真相劝退了十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5日。同修连修大法已经有7个年头了，在讲真相救人上很主动，几乎每天都能劝3到5人三退，多时一次三退了20人。这里只讲讲那天他一次劝退10人的故事。那天中午，连去学校接孙子，看时间还早，就去了远处一处洗手间，见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连就给她讲真相，问她：“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那妇女说：“不知道呀。”于是连就给她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讲完又讲大法真相。那人听了很高兴，说：“你能不能给我们那几个干活的人也讲一讲？”连说：“行啊。”于是打扫卫生的就冲附近几个同行招手，都过来，这有好事。于是连又给他叫来的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当时人来来往往，连身边已经围了不少人。连一看这么多人围着自己，心想，这不是师父让我救他们吗？不能错过了这机会。于是他大声给这些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开始有人对三退犹豫，不吱声。连大声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啦？你们错过几次机会啦？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的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你们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连这一说，人们表情马上就不一样了，都说退。连就一个个记名字，记完名字就送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给对方，或送上真相小卡片，再给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不少人伸手朝他要，要结束时，一个外卖小伙子经过，连跟他说：“你也三退吧，三退了你生意会更好。”小伙子高兴地退了，一再说谢谢。半小时左右，连劝退了8个人，非常顺利，只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妇女没退，她说：“我再想想。”其余在场的人都退了。这时连看见近处有2个蒙古人，就走过去给他俩讲真相。那个叫巴特的小伙子痛快地三退了，女的不退，说：“我们蒙古人有自己的信仰。”连说：“法轮大法是救度全世界人的，哪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也包括你们蒙古族。再说了，共产党有多坏你应该清楚，这个恶党收拾完新疆维族人，又收拾你们蒙古人，把蒙古课本改成汉文，不让学蒙文，这有多恶，让你们背叛祖宗，你还说他好。”连这一说，那女人一下火了，大骂恶党不是个东西。她很干脆地说：“我退了。”旁边的蒙古小伙子说：“大姨，我回去就把你给的卡片在朋友圈里发，让我朋友都知道法轮功好。”这时连兜里的资料、小葫芦和小卡片都发霉了，他算了一下，共计退了10个人。这时中午放学时间也到了，连赶紧往学校去接孙子。连同修的几点体会：一、平时多积累讲真相素材，明慧网上有不少讲真相的好例子和好的词句，他非常重视这些文章，多看多记，用时心里有东西。二、遇到人多的场合讲真相时，心里别紧张，一定求师父加持，稳住情绪，心态要好，退一个人给一份资料或护身符，没三退的不给，不要浪费大法资源。三、不要有怕心，这一点很关键。连说：“我讲真相那个地方，距派出所只有20米左右，附近到处是摄像头，但我想都不想，看都不看，心里就是救人，把众生放在心里， 我是主角，我怕傻，有师父在身边，啥事也不会有的。四，不能有欢喜心，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帮，没有师父我啥也做不了。连说，每次讲完真相后，我都总结一下还有什么不足，哪些话没说好，下次做好。五，说话要有力度，能打动人心。连说，神给你们几次机会了，你们错过几次机会了，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错过了谁后悔。现在是贪官天下，老百姓活得多难，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连说这些话时是发自内心的，平和而自然，是能打动人的，效果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文明慧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方舟。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8日。2012年，我有幸加入了法文明慧项目。八年来，虽然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但我对这个项目的投入也逐渐增长。尽管生活给我带来了种种挑战，但我还是成功的两次横穿地球，与法文明慧团队的成员见面。这些经历让我成熟了很多，也坚定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决心。这些年来，我也有过一些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项目的神圣。被明慧项目接受时，我刚进入职业市场，满怀热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去了邻国一家小型有机农场工作。晚上在田里做完体力劳动后，我拿出电脑翻译文章，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当时编辑们的反馈帮助我提高了很多。2014年，我收到有关纽约法会将在5月份召开的信息。我刚刚从以前工作过的加拿大某公司拿到一笔钱，我感到很想去参加法会。然而，需要面对几个挑战。一个是我必须在同年9月前往加拿大举行我的婚礼，为此我已经向雇主申请了好几个星期的假，而且由于为了参加居住国两个城市的大法讲真相活动，我已经请过了几天无薪假日。想到在此之上需要再向雇主多请几天假，我感到很不安。然而我非常坚定，想到觉者们认为地球是一类尘埃，对他来说横穿地球不是什么事，我想到圆满以后，我就会看出这一旅程其实很简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当我去工作的学校校长办公室时，我的心砰砰直跳。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正如我所料，他对我的要求感到惊讶，但他接受了。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松了一口气。另一个挑战是，我若横穿地球，到了纽约却不去看家人，我的家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我的假日很少，为节省时间，我决定坐飞机去纽约，然后飞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我有幸与我们项目的成员一起开车去纽约。我仍然记得那些时刻给我很大的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我消除了许多执着心，变得更成熟了。我与三位同修同住一个旅馆房间，在纽约法会的前一天晚上，居住国的同修提醒我，法会当天的票很难拿到。加拿大的负责人也警告我们，由于纽约有很多地方堵车，最好还是坐公交，别开车。当天晚上发正念时，我看到了两扇巨大的金色大门打开了，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进入会场。 那天一早，一位同修说他不想坐公交车，当时我不同意，而且马上开始紧张，但我马上想到了要无条件地配合其他同修，只要这样做，一切都会顺利。于是我接受了在纽约街头驾车的挑战，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由于我害怕开车，并不信任我自己，来到法会会场，我迅速地找到了居住国同修，得到了入场券，之后的一切都顺利自然地进行了。第二天，我见到了项目中的其他同修。我每天在居住国独自为项目做工作，能与他们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经历，让我很感动，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回纽约机场的路上，我剧烈的腹痛，一直持续到我上飞机。我认为是心性提高后，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第二次机会是四年后，我的二儿子一岁多的时候，编辑们决定了在某国举行一次全体团队成员聚会，我非常想参加，但常人的种种表象似乎告诉我不可能，比如我的孩子半夜还需要我喂奶，我当时没有工作，经济方面不方便走这么远的路。于是我心里向师父求助，我问师父，参加这次活动算不算走极端，该不该做？我丈夫平常很支持我的计划，这次他却不是那么肯定。是我们执着于金钱和亲情，还是我不具备旅行的条件呢？有一天，我们开车时，我问丈夫怎么想，他表达了对此次行程的质疑，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我闭上眼睛，双手结印，突然脑中冒出一个想法，你的钱已经给你了。我已感觉到了，似乎钱已经在我的账号上，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让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决定放弃担忧，决定相信一切已经安排好了，我应该赴约，一切都会顺利。师父在《红银二段原曲》中说，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因为经济问题，告诉丈夫后，我还是觉得不安，我想我应该找一份兼职工作。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因为各种原因，我认为自己不能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了。当欧洲团队成员都确定长途旅行去参加会议后，我也买了机票。我想，如果连我都横穿地球来参加会议，一定会给其他人更大的动力购买他们的机票。不久后，我和一位我专业的女士交谈，她向我确认，我们这个地区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即使我不是专业协会的会员，也可以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我决定成为自雇人士。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决定给我们地区唯一一个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写一封邮件，向他寻求建议，并让他知道我不想和他竞争。他对我的邮件感到非常惊讶，并告诉我，他想雇佣一个兼职的人。他认为，要想找到一个愿意来这个偏远地区每周工作一两天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我几乎不敢相信。几个星期后，我在外边晾衣服时，我丈夫冲出来告诉我，我的账户里刚刚意外地收到了政府的一大笔钱，几乎和我去加拿大的飞机票的金额一模一样。我无言以对，师父果然安排好了一切。当一个人决定信师信法后，不计个人利益，为大法付出做事，就会有奇迹发生。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开示， 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次会议对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整个运行方式都被重组，我们救度众生的力量大大的加强了。参加会议使我的参与更加坚定，让我全心投入，我也能和团队成员，特别是编辑们一起度过珍贵的时光，我们一起向内找，形成一个整体。在我参与法文明慧项目的这些年里，师父让我感受到了法的力量，加强了我的信念。一开始翻译给师父的贺卡文章时，参与的人很少，工作很辛苦，但我经常能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我头顶上盘旋，我知道这项工作神圣无比。有一年我在加拿大过年，工作到很晚很晚，我是那么的想让贺卡文章按时发表，因为师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那时没有别人帮助我。一天大约凌晨一点左右，我动了一念，凌晨两点停工，两点到了，需要翻译的文章清单还很长，仿佛无穷无尽，但是我不能停下。我开始感到非常的疲倦，我悟到可能是因为我动的那一个想两点收工的不纯的念头。我决定忽略疲劳，继续工作。工作期间我盘坐在床上，完工后感到腿上一股炙热的感觉，我想到这是师父鼓励我坚持努力。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也是创世的目的，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无际，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为什么不走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正实法救众生中呢？这么看上去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事很相似，可是你却是真正的在修炼，这与常人做事情的目的不同，常人要获取的东西和你是绝对不同的。修炼人要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兑现誓约，最终达到圆满，这个目的是绝对不同的。在这项工作中，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如显示心、欢喜心、沮丧、个人利益等等。为了加持我自己去掉做贺卡文章时的欢喜心和显示心，我通常做一篇文章就读一首红吟。法文明慧是师父留给我们救度我们一方众生的方舟，我要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常人生活中的假想，我要加强我对更高肉眼看不见的事物的信仰。最近明慧网的一篇交流鼓励我增加练功时间，我的能量便随之增强了许多。通过我们的交流稿，让我们互相鼓励做得更好，一起返本归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